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妇女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及总会妇女组织的成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帕克市地区的支联会慈助会姐妹唱诗班提供。世界各地的妇女、女青年和八岁以上的女孩齐聚一堂，接受教会领袖的忠顾及教导。总会慈助会会长秦恩宾汉姐妹将主持本场大会。
我们爱你们，姐妹们。我们欢迎每一位姐妹们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总会妇女大会。我们感谢能在犹他州盐湖城会议中心齐聚一堂，也得知在世界各地的教堂有许多姐妹像这样的聚在一起。我们也要向其他信仰的朋友致意，欢迎各位参加本场聚会，希望各位能与我们共享美好时光。我蒙指派主持这场聚会，我是秦恩宾汉，目前担任总会慈助会会长。多玛孟森会长正在家中观看这场大会，我们爱他并支持他。我们很感谢总会会长团其他成员和圣职及家庭部门的顾问今晚与我们共聚一堂。台上还有服务于总会初级会、女青年、慈助会会长团的姐妹们，以及他们各自的总会理事会成员。我们欢迎新召唤的人员，也欢迎从其他地方观看本场大会的人士。本场音乐将由犹他州帕克市各支联会组成的慈助会姐妹唱诗班提供，指挥是珍菲兹泰德，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要唱开会圣诗《让锡安美丽兴起》，之后总会女青年理事会的山口会姐妹会做开会祈祷，然后唱诗班要唱《歌颂赞美主》。
Thank you.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机会能够聚在一起聆听您的话语，透过活着的先知和其他的领袖的教导，我们很感谢耶稣基督的赎罪赐给我们希望和力量。我们祈求您特别祝福我们，祝福那些演讲者，也祈求您圣灵可以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聆听感受，并且认出我们需要学习的事，开启我们的心。这是我们谦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慈珠会会长团第一资理雪伦尤班克姐妹演讲，之后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资理尼尔马里奥姐妹演讲。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和孟孙会长是双胞胎。我在北加州出生的同一天，36岁的多玛·孟孙被支持为最新出炉的使徒。我很珍惜和先知孟孙会长之间的特殊连结。众先知都提到妇女，各位将在这场大会中听到他们的一些话。针对我的主题，我想回到将近40年前由毕塞甘会长写的一项非凡预言。1979年9月的妇女大会是教会全球妇女第二次举办的全体大会。甘会长虽然准备了自己演讲，但他当天正在住院，所以他请妻子加梅纳甘替他读出讲稿。 甘姐妹读了先知的话，强调救主第二次来临前后期圣徒教会对世上美好妇女的影响。演讲进入尾声时，她向教会妇女提出了一项令人振奋的责任，我们至今还谈论这责任。让我稍稍引用甘会长的话：我亲爱的姐妹，最后容我介意一些以前没有说过的事或未曾提及的事。在这末世里，教会会有重大成长，这主要是因为世上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妇女加入教会。本教会妇女的生活越正义，越能自我表达，并且用快乐的方式显示我们独特以及和其他妇女不同，就越能吸引世上的妇女加入教会。世上那些愿意来到教会的真正女英豪，都是着重公益胜于私利。这些真正女英豪都非常的谦卑，把操守看得比名声重要。教会里许多的女性楷模，将在末世为本教会的人数及灵性上的成长带来重要的贡献。这是多有先见的预言啊！结论是，在未来的岁月里，妇女们良好的关系将是促进教会的主要成长因素。慈助会妇女、女青年、初级会女孩和其他信仰中诚恳、忠信、属神妇女和女孩所建立的友谊，在末世将成为教会成长带来重大的贡献。甘会长称这些其他背景的妇女为女英豪，她们看重公益胜过私利，向我们显示操守比名声重要。我在世界各地工作时，认识了许多美好的妇女，我珍惜与她们之间的友谊。你们也有这样的朋友和邻居，他们现在或许是成员，或许不是，但是我们的友谊非常重要。我们要如何尽自己的本分呢？我们应该怎么做？甘会长提到五件事。首先，要正义。正义的意思并不是变得完美或是从不犯错，是指与神培养内在的连结，悔改我们的罪和错，并慷慨帮助他人。悔改的妇女会改变历史。有一个朋友在年轻时发生车祸，造成对止痛药上瘾。后来他的父母离婚了，一个短暂的关系让他怀孕，他的吸瘾也没有断过。但是一天晚上，他检视自己一团乱的生活，心想够了，于是他呼求主耶稣帮助他。他说他学到，即使他这样状况，耶稣都能胜过。走在悔改的路上，他可以仰赖主的力量，回到主的身边，和他的道路让他改变了自己的历史。他是正义的，而且对其他犯错的人、想要改变的人怀有宽大的心胸。就像所有的人一样，他的人生不完美，但他知道要如何悔改和继续尝试。第二，要善于表达。善于表达是清楚说出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并说明原因。年初时，我的 Facebook 动态消息上出现一则批评基督教的贴文，我读后有点不高兴，不把它当一回事。不过，一个不是本教会的朋友留言回应了，他写道：这和耶稣的主张正好相反，在他的年代，他是激进的，因为他让世界变得平等。他与娼妓说话，和税吏共餐，与弱势的妇女和朋友儿童为友，并且告诉我们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因此，真正的基督徒会努力成为世上最有爱心的人。当我读完，我心想，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写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善于表达自己信仰的缘由。你对耶稣有什么感觉？你为什么留在教会？你为什么相信摩尔门经？你从哪里得到平安？先知在2017年说的话为什么很重要？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是先知？ 在社群媒体与朋友交谈，以及和妻子聊天、孙子聊天时，用你的声音和力量去传达你的感觉和知识，告诉他们你为什么相信，是怎么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曾经怀疑，又是如何度过，以及耶稣对你的意义。正如使徒彼得说，不要怕，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第三，要不一样。让我告诉你们今年七月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市的海边发生的事。在傍晚的时候，罗贝塔二世利看到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在90公尺外的大海中呼救，他们被卷进了一股强大的水流，正被拉向外海。附近的一对夫妇试着营救他们，但也被水流困住了。厄斯利家人冲进海边去拯救奋力求生的泳客，但很快的有9个人被困在激流中。当时没有绳索，也没有救生员，警方已经派了一艘救生船来，但那些人已经在海中挣扎了20分钟，精疲力竭的他们就要屈服于大海之下了。当天在海边目睹的人包括杰西卡·西蒙斯，她和她的丈夫想到组成人链，他们对着海边的人大声呼喊，求他们帮助。于是几十个人手勾手，大步走进海中。杰西卡告诉记者，看到不同种族、性别的人一起帮助完全陌生的人，真是让人感动。80人组成的人链朝向受难者，看看这张照片，真是不可思议。海边的每个人只想到传统的方法，所以都瘫在那儿。但是这对夫妻瞬间想到不一样的解法。创新和创造是属灵的恩赐，遵守圣约会让我们和自己文化及社会中的其他人不同，并让我们可以获得启发，想到不一样的解答、不一样的途径、不一样的方式。我们不见得能融入这世界，但是用正向的方式和他人不同，却可以援助受难者的生命。第四，要独特。独特就是可辨识的明显特征。让我回到海边的杰西卡·西蒙斯，人脸生下受困者后，他就知道自己可以帮忙了。杰西卡说，我可以在奥运标准池轻松的一口气游玩一趟，我知道要怎么样游出激流，我知道我可以把每个受困者拉到人链上。于是她和丈夫抓起趴板，沿着人链游到受困者身边，然后又攀板将他们一个一个载到人链上，让他们沿着人链回到安全的海滩。杰西卡有一项独特的技能，她知道如何在激流中游泳。福音也有清楚的明显特征，但我们必须清楚要如何遵循福音。就像杰西卡，我们必须在紧急状况前先实践福音，这样当别人被水流冲过时，我们才有足够的力量去帮忙。最后第五，要用快乐的方式做到以上4点。快乐不是无论发生什么事脸上都挂着一副假笑脸，而是指遵守神的律法去成就提升他人。当我们成就他人，减轻他人重担，我们的生活就会蒙受连苦难也无法剥夺的祝福。我把辛格莱会长的话放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他说，悲观或愤世嫉俗成就不了什么，只要乐观用信心工作，成功就会随之来到。我要举一个快乐乐观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叫艾莎的13岁女孩，她们全家要搬到路易斯安那州巴顿鲁治，离她的朋友2900公里远的地方。13岁搬到新的地方可不容易，艾莎自然会担心，所以她的父亲给她一个祝福。就在接受祝福的当下，她母亲收到简讯，路易斯安那州的知会女青年寄来这张照片，上面写着，请搬来我们知会。这些女青年没见过艾莎，却乐观相信他们会喜欢她。他们的热忱让艾莎要搬家的事乐观起来，也回答了她的祷告， 让他知道一切会没事，快乐和乐观会带来活力，不仅造福我们，也造福周遭人。任何小事，如果你能点燃别人真正的快乐，就显示你已经举起了甘会长点亮的光火把。甘会长发表这篇演讲时，我15岁。我们超过40岁的人，从那天起就承担了甘会长赋予的这项责任。现在我放眼望去看，8到35岁的你们，然后将这火炬传给你们。你们是这教会未来的领袖，有责任传递这道光，去实现这个预言。我们超过40岁的人会和你们手勾手，感受你们的力量和活力。我们需要你们。听听教约第49章26到28节，这几节经文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写的，但是今晚我希望各位借着圣灵把它当作在神圣事工中的个人召唤。看哪，我告诉你们，照我的命令出去，悔改你们所有的罪，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看哪，我要走在你们的前面，也要做你们的后卫，我会在你们的中间，你们必不羞愧。看哪，我是耶稣基督，我很快就来。我恳请你们将自己放在一个可以感受到神丰盛爱的地方。你们不能让自己置身于这份爱之外。你感受到他的爱，你爱他，就会悔改并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他就让我们去做他的事工。他的事工和荣耀就是人类的超生和永生。我的姐妹们，先知们在呼唤我们，你愿意正义吗？你愿意表达你的信仰吗？你可以忍受成为独特不一样的人吗？尽管受到考验，你展现的快乐能否吸引美好高贵需要你友情的人？你愿点亮你的灯吗？我见证主耶稣会走在我们前面，并在我们中间。我以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的话作结论：亲爱的姐妹们，这是你们的日子，这是你们的年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ister Eubank, you light a torch of happiness and faith in all of us. Thank you. Oh, sisters,
姐妹们，我爱你们，我谢谢你们对神有信心来到这里。我想要跟你们讲关于我们需要做的事。我们需要持续加深对天父的认识并服从他。我们与他的关系是永恒的，我们是他挚爱的子女，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我们要如何全心全意接受他的邀请，使我们能享有他希望在今生和来世赐给我们的祝福呢？耶和华曾告诉古代以色列人，现在也对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父对我们说，你要住在我里面，而我在你里面，所以与我同行。我们是否足够信赖他会住在他里面与他同行呢？我们来到世上学习并成长，而最重要的学习与成长是来自个人与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忠诚关系，能带来神的知识、爱、力量以及服务的能力。我们有责任去学习神意透露有关他自己的一切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父神只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成长而创造了这个世界。要知道，父神为了我们的救恩献出了他的儿子， 偿付公道的要求，并且要知道父的圣职能力和子的真实教会中必要的教仪都为我们的祝福而复兴了。他们为了我们的喜悦和成长做了准备，你们能感受到贯穿其中的爱有多么深厚吗？我们必须明白，天父的救恩计划就是要我们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仪，获得永生，因而变得像神一样。这正是天父要赐给我们的真正恒久的幸福，其他的都不是真正恒久的幸福。我们的挑战会让我们脱离这条幸福的道路，如果考验使我们分散了注意力，不谦卑跪下寻求神，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与神之间的信任关系。以下两句话提醒我们要调整优先顺序。事有轻重，也有缓急，多为过眼云烟，少能历久弥坚。对天父最具永恒价值的事情，就是我们向他学习谦抑自己，透过尘世的各种经验而变得对他更加服从。他希望我们化自私为服务，化恐惧为信心。这些恒久的事物会彻头彻尾将我们考验一番，正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种种尘世的限制，天父才要我们在越难去爱的情况下去爱，在越不方便服务时去服务，在灵魂越难宽恕时去宽恕。要怎么做呢？我们又会怎么做呢？我们要恳切寻求天父的协助，奉他儿子的名，用他的方法去做事，而不是骄傲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泰弗彭孙会长在谈洁净器皿的内部那篇演讲，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骄傲。我把自己想成一个水壶，而我要如何去除这水壶里累积的骄傲呢？一心一意逼自己谦卑，强迫自己去爱别人，既虚假又没有意义，根本是行不通的。天父是一切爱的来源，但罪与骄傲在我们与他之间造成了一道裂痕或鸿沟，唯有救主的赎罪才能涤净我们所犯的罪，把鸿沟填补起来。我们若想徜徉在天父爱的怀抱与指引中，就要把他的旨意放在首位，怀着破碎的心恳求基督能把洁净之水倒进我们的水壶里。起初或许会是一滴一滴的流，但只要我们寻求求问并服从，就会开始越流越丰沛。这活水会开始充满我们，盛满着他的爱。我们只要稍微倾斜一下这灵魂的水壶，就能分享给渴望医治、希望及归属感的人。等到器皿的内部洁净了，我们在尘世间的各种关系也开始得到医治。为了腾出地方给神的永恒计划，我们需要牺牲个人的想望。替天父发言的救主恳切地对我们说，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靠近神意味着透过经文学习他的真理，奉行先知的教诲，以及更加彻底地去努力去行他的旨意。我们是否了解基督有能力带领我们与父及彼此建立友好的情谊？借着圣灵的力量，他能让我们对这样的关系有正确的理解。有位主日学教师告诉我一个强有力的经验，是关于他教11岁男孩的班级， 有个男孩叫他吉米好了，是班上不合群的独行侠。有个星期天，教师得到灵感，先不上课，而是先讲述他为什么喜欢吉米。他谈到他对这个男孩的感谢和信任，然后请班员们讲述他们欣赏吉米的地方。班员们一个一个的告诉吉米为什么他很特别，以后这个男孩把头低下来，眼泪开始从脸颊流了下来。教师和全班搭起了通往吉米孤独心灵的桥梁。简单的爱，诚实的表达，会赋予人希望和价值。我把这个称作修补裂痕。或许我们前身住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里，或许因为这样，让我们渴望在地球上也有真正很久的爱。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去爱与被爱，而最深沉的爱则来自与神合一。摩尔门经邀请我们要借着基督的赎罪来与神和谐。以赛亚讲到，那些切实遵守禁食律法的人将在自己的后裔中成为修补裂痕的人，他们就是以赛亚应许要修造久已荒废之处的人。救主以类似的方式修补我们与天父之间的裂痕或距离。他透过伟大的赎罪牺牲为我们开辟道路，使我们能领受神慈爱的大能，进而有能力修补个人生活中的荒废之处。要医治彼此疏离的情感，会需要接受天父的爱，再加上舍弃自私的天性和恐惧的倾向。在一个难忘的夜晚，我和一个亲戚对某个政治议题产生歧见，他气急败坏地把我的看法批评得体无完肤，向旁边的家人证明我是错的。我觉得自己愚蠢可笑，不了解情况，也许我真的是这样。那天晚上我跪下祈祷，急着向天父叨念这个亲戚是多么难相处。我一直讲个不停，可能是我暂停了抱怨，圣灵终于有机会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因为接下来我很讶异地听到自己说，您大概会要我去爱他，去爱他。我继续祈祷，说着类似这样的话，我怎么爱他？我根本甚至不喜欢他，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感觉受伤了，我做不到。然后我有个新的想法，那肯定是来自圣灵的帮助，因为我说，不过天父，您爱他啊，可以请你把对他的爱分一点给我，让我也能爱他吗？我难受的感觉舒缓了，开始意识到这个人真正的价值与优点。以赛亚写道，耶和华缠过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鞭伤。我们之间的嫌隙随着时间温馨地修补了起来，但就算他没有接受我那已经转变的心，我也学到，即使我们认为对方不值得去爱，只要去祈求天父的协助，他会帮助我们去爱。救主的赎罪是一个管道，不断涌流着天父的仁爱之泉。我们必须选择住在这样的爱里，才能对所有人心怀仁爱。我们把心交给父和子以后，就算周遭的环境没有改变， 我们还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世界，我们会与天父更加靠近，也会感觉到他温柔的接纳我们为了成为基督真正的门徒而做的努力，我们的洞察力、自信和信心都会增加。摩尔门告诉我们要全心全力来祈求这样的爱，那爱就能从源头，也就是从天父那里赐给我们，到那时我们才能去修补尘世间各种关系的裂痕。天父给我们的爱是无限的，他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荣耀和喜悦里，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修补我们与他之间的鸿沟。能够与天父团聚，就是很久的爱与永恒目标的意义所在。我们现在就必须与神建立关系，学习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像他一样去爱，并且逐渐变得像他一样。我见证与天父及救主之间的忠诚关系，对他们和我们而言永远都是重要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我们很高兴可以聆听总会初级会会长乔伊琼斯姐妹的演讲。她演讲之后，会众将加入唱诗班一起唱《忠于信仰》。
姐妹们，我爱你们。我拜访西非狮子山这个国家的时候，参加了由一位支联会初级会领袖所主持的聚会。玛丽亚玛带着爱、优雅与自信主持会议，很容易就让人以为她加入教会很久了，但她其实是最近才归信的成员。玛丽亚玛的妹妹先加入教会，并邀请她一起去教会上课。那堂课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程内容谈的是贞洁律法。他请传教士教导他更多课程，很快的他又得到了对先知约瑟斯密的见证。他是在2014年受洗的，他的女儿也在上个月受洗了。大家想想看，带领玛丽亚玛归信的两项基本教导是贞洁律法和先知约瑟斯密，但这两点往往却是世人认为无关紧要、落伍或难以接受的。不过玛丽亚玛作证说，她就像被光吸引的飞蛾一样，她说，我找到福音的时候也找到了自己。她从神圣的原则中发现了自我的价值，圣灵向她透露她是神的女儿，这就是她的价值。现在我们来见见印度来的辛格家的姐妹们。最右边的瑞努在五个姐妹当中最早加入教会，她说到以下感想：我在开始了解这个教会以前，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我和许多人一样，这个社会和文化并没有真的教我明白个人有什么价值。学习了福音，知道自己是天父的女儿之后，我才改变了想法。我忽然觉得好特别，神确实创造了我，创造了我的灵魂和生命，他们是有目的和价值的。我在认识福音之前，常常试图向其他人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但是学到了我是神的女儿这项真理后，我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了。我知道我是特别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微不足道。多马孟森会长曾引述过的一句话说得很好，人类灵魂的价值在于他有能力成为像神一样。我最近很荣幸认识一位也了解这项真理的女青年，她的名字叫泰安娜。我是在盐湖城儿童医院认识她的。泰安娜在高二那年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她勇敢对抗病魔18个月，就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前她过世了。泰安娜充满了光与爱， 大家都知道她有感染力很强的笑容，她的招牌手势就是竖起两个大拇指。当别人问起泰安娜为什么是你得这种病呢，她便回答为什么不是我呢。泰安娜努力想变得像她挚爱的救主那样。我们去看她的时候，我知道她明白自己有神圣的价值，明白自己是神的女儿，让她有平安和勇气，能用正面的方式去面对艰巨的挑战。玛利亚玛、瑞努和泰安娜都教导我们，圣灵会个别向每一个人证实我们的神圣价值。真正知道自己是神的女儿这一点，将影响你们生活的每个层面，也会指引你们每天所做的服务。宾塞甘会长用以下这些荣耀的字句解释道：神就是你们的父亲，他爱你们，他和天上的母亲把你们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一个有永恒的智能所组成的个体，你们的智能使你们有资格得到永生。千万不要在你们心里怀疑你们个人的价值，整个福音计划就是要提供你们每个人机会，让你们达到自己最大的潜能，也就是永恒的进步和成为神的机会。我要指出区分价值和配称这两个关键词的必要，它们是不一样的。属灵的价值的意思是要用天父看待我们的方式，而非世人评价我们的方式来看重自己。我们的价值早在我们来到世上以前就已经决定了，神的爱是无限的，而且会持续到永远。但是配称是透过服从而达到的境界，我们若是犯罪，配称度会降低，但价值绝不会减少。我们要带着完好无损的价值持续悔改，努力变得像基督一样。诚如白汉阳会长所教导的，目前世上最卑微最低下的灵，其价值都等同于诸世界。不论如何，我们在天父的眼里一直都是有价值的。尽管有这项美好的真理，但我们之中有多少人还是会不时地与负面思想或感觉搏斗呢？我会。这是个很容易就掉进去的陷阱。撒旦是万谎之父，他尤其会歪曲我们的神圣本质与目的，小看自己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反而会阻碍我们前进。我们常听到有句话说，没有你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让你觉得低人一等。我们不要拿自己的弱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较，比较是窃取喜悦的小偷。反观之下，救主则保证，只要我们有美德的思想，他就会让我们有自信，也就是知道自己真正身份而带来的自信。现在就是最需要注意听他这些话的时候了，要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前愈发坚强，圣灵必成为你经常的伴侣。主向先知约瑟斯密透露了更多的真理，凡接受那来自神的，就让他视之为来自神的，并让他因神认为他配称接受而快乐。如同这节经文所解释的，我们感受到圣灵后，就会知道我们所感受到的是来自慈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并赞美他赐给我们的祝福，然后就能因为被认为配称接受而快乐。我们想象一下，有一天早上你在读经文，圣灵轻声地对你说，你所读的是真实的，你认得出那是圣灵吗？你会因为感受到他的爱及配称接受而快乐吗？ 各位母亲，设想你和四岁大的孩子跪在一起做睡前祷告，你听着听着，一股特别的感觉油然而生，你感觉到很温暖与平安，但那感觉很短暂，但是你在那一刻认出自己被认为是配称接受的。我们就算在生活中接受过巨大的属灵显示，那可能也是少有的经验，不过我们可以经常享受到圣灵恬静的低语，证实着我们属灵价值的真理。主说明我们的价值与他伟大赎罪牺牲之间的关系。他说，记住，在神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因为看啊，主你们的救赎主忍受了肉身的死亡，因此他忍受了全人类的痛苦，让全人类可以悔改而归向他。姐妹们，由于他为我们做的事，我们才得以永远与他为伴。他说，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便雅悯王也说明了与救主之间这种紧密连结的关系。看啊，他要承受试探，忍受肉体的痛苦、饥渴、疲乏，甚至世人无法活着忍受的一切。因为看啊，血从每一个毛孔流出，他为他人民的邪恶和憎行所忍受的痛苦就是如此剧烈。那痛苦以及那痛苦成就的结果，让我们的心充满了爱与感激。保罗·克莱克长老教导说，当我们摆脱将我们拖向世俗的各种纷扰，并且运用选择权去寻求他时，就能打开心扉，接受高荣的力量，那力量能牵引我们归向他。我们对救主与他所做的一切所感受到的爱，若能胜过我们放在弱点、自我怀疑或不良习惯上的经历，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克服生活中带来痛苦的那些事情，把我们从自己的软弱中拯救出来。我再次强调，世俗的拉扯如果强过我们对救主的信心与信赖，他就会每一次都占上风。我们若不依靠救主，反而选择把注意力放在负面思想和怀疑自我价值上的话，就会越来越难感受到圣灵的提示。姐妹们，不要再怀疑自己的价值了。比起在灵性上努力追求、记住并接受自己的神圣身份来说，在属灵上消极被动通常是更容易的。但是我们承担不起在这后期时代还这样纵容自己的代价。但愿我们姐妹们都忠于基督，但愿基督提升我们，愿他的受难和死亡，他的慈悲和恒久忍耐，以及对他的荣耀和对永生的希望，永远都留在我们心里。当救主将我们举起到更高的境地，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身份，也会超乎想象地更加与他接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Dear sisters, 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真诚地感谢各位与我们共享今晚的时光。我们也感谢唱诗班和其他所有人的参与，以及在各方面协助筹备这场大会的人员。总会会长团第二资历迪特乌西朵会长将担任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乌西朵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我们领受了您的爱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总会女青年理事会的李斯利雷顿姐妹会做闭会祈祷。
姐妹们，感谢你们有这么美好的信息。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总会大会以全球姐妹场次揭开序幕，意义重大又美好。想象一下，所有不同年龄、背景、国家和语言的姐妹们，怀着对主的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爱而团结在一起。我们最近与敬爱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会面，他向我们表达他有多么爱救主。我知道孟森会长非常感谢各位的爱、各位的祈祷以及各位对主的忠诚。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家庭住着三个姐妹。大姐她身性忧伤，从鼻子到下巴，从皮肤到脚趾，似乎每件事都让她感到不对劲。她说话的时候，有时会因拙于言辞而受人嘲笑。每当人批评她或是忘记邀请她参与某件事，她就会红着脸走开，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忧伤的唉声叹气，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变得如此惨淡，了无生趣。二姐生性容易愤怒，她认为自己非常聪明，但总是有人在学校的考试拿到比她更高的分数。她认为自己是风趣、美丽、时髦又迷人，但似乎总是有人比她更风趣、更美丽、更时髦或更迷人。她从来没有在任何事上拿过第一，这叫她无法忍受。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她会严厉地指责别人，她似乎总是很容易生气，因为某个人或某件事而大发脾气。当然，这么做并没有让她更讨人喜爱或更受欢迎。有时她会咬牙切齿地握紧拳头，认为人生实在很不公平。接着是三妹，她跟她忧伤及愤怒的姐妹不同，她生性愉快。那并不是因为她比她的姐妹更聪明、更漂亮或更有能力，不，人们有时也会避开她或忽视她。他们有时会嘲笑她的穿着或她说的事情，有时会说她的坏话，但她不让任何那样的事困扰她。这三个姐妹，这个三妹喜欢唱歌，她没有一副好歌喉，人们为此取笑她，但那并没有使她却步。她会说，我不会让别人和他们的看法阻碍我唱歌。她还是继续唱歌，而这让她大姐感到难过，也让她的二姐感到愤怒。过了许多年，这三姐妹最后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大姐，她一再发现人生充满令人失望的事，最后忧伤地死了。 二姐，她每天都可以发现新的事物去憎恨，她愤怒地死了。而三妹呢，终其一生都怀着自信的笑容，尽全力唱歌，她很愉快地死了。当然，人生绝非那么单纯，而人们也绝不像故事里的三姐妹那样只具有一种特质。但即使这般极端的例子，也可以教导我们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可能已经察觉到自己有些地方跟这三姐妹中的一位、两位或三位都很像。那我们来仔细看看每一位。大姐把自己视为受害者，是受到外在环境支配的人。让她感到悲惨的是，似乎一件又一件的不断临到她。由于抱持这种生活观点，她让别人主宰她的感受和她的行为。我们如果这么做，就会任由他人的意见驱使。在社群媒体盛行的今日，那些意见就宛如飓风一般的强烈。亲爱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幸福交给某一个或某一群不太关心我们或我们的幸福的人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很担心别人怎么样说你，请容我提供这良方，那就是记住你的身份，记住你属于神国的皇室家族，是天上父母的女儿，他们统治整个宇宙。你拥有来自神的属灵 DNA， 你有独特的恩赐，那些恩赐在你的灵体被创造时就孕育了，并且从你前生那段长时间发展而来。你是慈悲永恒之父的女儿，她是万军之主，诸天和大地的统治者。她创造了宇宙，把旋转的重心散布在无垠的天空，把行星放在既定的轨道上面。他的手护佑着你，那双非常良善的手，慈爱的手，关怀的手，而且无论别人怎么说你，都无法改变这一点。相较于神怎么说你，他们这些人的话毫无意义。你是他宝贵的孩子，他爱你，即使你失足犯错，甚至背离他，神依然爱着你。如果你感到迷失、被遗弃或被遗忘，不要惧怕，好牧人会找到你，他会把你背在他肩上，他会带你回家。我亲爱的姐妹们，请让这些真理深植在你心中，然后你会发现有许多不必忧伤的理由，因为你有永恒的目标要达成。这世界救主令人敬爱，他舍了命好让我们可以选择实现那项目标。我们承受了他的名，我们是他的门徒，因为他，我们可以披上永恒荣耀的袍子。二姐，她对这个世界感到愤怒，和她忧伤的姐妹一样，她觉得自己生活中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他责怪家人、朋友、老板和同事、警察、邻居、 教会领袖目前的时尚潮流，太阳烈焰过强和纯粹运气不好，并且严厉地指责所有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暴躁的人，相反的，他觉得他只是在捍卫自己。他相信其他人的行为都是出于自私、小心眼和仇恨，而相反的，他的行为则是出于善意、公益、正直和爱。不幸的，这个愤怒姐妹的思维模式极为普遍。最近有一项针对一对团体之间的冲突所做的研究指出了这一点。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针对中东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以及美国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进行了访谈。他们发现，双方都觉得自己团体的行为是出于爱而非仇恨。但是，在被问到一对团体为何卷入冲突的时候，他们都指出另一方那个团体的行为是出于仇恨。也就是说，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好人，是公平、仁慈和诚实的。相较之下，他们认为对手是坏人，缺乏知识，不诚实，甚至是邪恶的。在我出生那一年，这世界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中，为这世界带来极大的哀伤悲痛。这场战争是由我自己国家的一群人发动的。那些人认定其他某些团体是邪恶的，并且煽动人们憎恨他们。他们钳制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羞辱他们，把他们妖魔化。他们认为他们是次等人，甚至连人都不如。而当你贬低某一群人的时候，你就更有可能认为攻击他们的言语和暴力是正当的。想到德国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一切，令我不寒而栗。当有人反对我们或与我们意见不同时，我们容易认为一定是他们的问题，也很容易认为他们的言行是出于卑劣的动机。当然，我们必须始终坚守正义，而且有时必须提高声音来捍卫正道。然而，当我们心怀愤怒或仇恨这么做时，当我们严厉地指责别人，去伤害、羞辱或钳制他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是凭着正义这样做。救主的教导是什么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了。这样你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子。这就是救主的方式。那是消除障碍的第一步。这些障碍在世界产生了许多愤怒、仇恨、分裂和暴力。你可能会说，是的，我愿意爱我的敌人，只要他们也愿意这么做。但那真的无关紧要，对吗？我们要为自己的门徒身份负责，而那跟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当然都希望他们会用谅解和爱心来回报，但是我们对他们的爱 并不是根据他们对我们的感觉。或许我们在爱敌人方面所做的努力会软化他们的心，影响他们向善，又或许不会，但那并不会改变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的这项承诺。所以身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我们会爱我们的敌人，我们会克服愤怒和仇恨，我们会让自己心中充满对神所有儿女的爱，我们会伸出援手去造福别人和施主他们，即使是那些轻蔑地利用我们并迫害我们的人。那个三妹，她代表了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她做到了可能非常难做的事情，即使面临嘲笑和困难，她仍然信赖神。不知怎么的，尽管周遭人们对她予以嘲讽、冷言冷语，她还是保持信心和希望。他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他的环境很令人快乐，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快乐的。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会遇到阻碍，由于有各种力量试图让我们走上迷途，我们要如何把眼光专注在应许给忠信者的荣耀幸福上呢？我相信答案可以在几千年前一位先知的梦里面找到。这位先知名叫李海，他的梦记载在珍贵且奇妙的摩尔门经里。也就是孟森会长要我们再一次努力阅读的。在他的梦里，李海看到一片广阔的原野和一棵奇妙美丽绝伦的树，他也看到有几群为数众多的人很努力想走向那棵树，他们想要品尝那棵树所结的荣耀果子，他们觉得并且相信那会带给他们极大的幸福和长久的平安。有一条窄小的路通往那棵树，沿路有一根铁杆能帮助他们一直留在那条道路上，但也有黑雾使他们看不见那条路和那棵树。而或许更危险的是，来自附近广厦的人们他们的讥笑嘲弄。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嘲弄甚至使得有些已经抵达树边并且吃了奇妙果子的人开始觉得难为情而迷失了。或许他们开始怀疑那棵树是否真的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美丽，或许他们开始质疑他们所经历一切的真实性。也许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离开那棵树，生活会变得更容易一些，也许就不会再被嘲弄或者被讥笑。确实嘲笑他们的那些人看起来相当快乐，正在享受美好的时光。所以如果他们离弃这棵树，或许他们会受到欢迎进入广厦，因着他们的判断力、聪明才智和世故老练而受到赞扬。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要握紧铁杆坚定不移地朝着救恩迈进很困难，如果那些似乎充满自信之人的讥笑嘲弄让你产生动摇，如果你因没有获得解答的疑问或尚未了解的教义感到困扰，如果你因着令人失望的事而感到悲伤难过，我敦促你们要记住李海的梦， 留在这条道路上，绝不要松手放开铁杆，也就是神的话。当有人设法想让你对于领受的神的领受神的爱感到难为情，不要理会他们，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孩子，他为你预备了丰盛的祝福。如果你能学习照他的旨意行，你就会再次与他同住。世人的接纳和赞美是既不牢靠又不真实的应许，终究无法令人满足，而神的应许是牢靠、真实又令人快乐的，不论是现在或永远。我要邀请各位用更高的视野来思考宗教和信心。广厦所提供的任何事物都无法与奉行耶稣基督的福音所结的果子相比。的确，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自己已经知道耶稣基督福音中的门徒道路是通往喜乐之路，安全和和平之路，也是通往真理之路。我见证借着圣灵和恩赐的力量，圣灵的恩赐的力量，你自己也能够知道这些事。在此同时，如果你在这条道路上遇到困难，我希望你会在教会的美好组织中找到避难所和力量。这些组织就是初级会与青年和慈助会，他们就像是这条路上的休息站，你可以在那里重振自信和信心，迈向前方的旅程。他们是安全之家，你可以在那里感受到归属感，并获得姐妹们和其他门徒的鼓励。你在初级会学到的事会帮助你准备好在女青年时学到更多真理。你在女青年班级里所行走的门徒道路会带领你通往慈助会的交谊和姐妹情谊。你在这条路上每踏出一步，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让你借着信心、爱心、仁爱、美德和服务的举动去展现你对人的爱。选择这条门徒身份的道路会带来难以言喻的快乐，发挥你的神圣的本质。这条路并不容易走，需要你尽最大的努力，付出你所有的聪明才智、创造力、信心、正直、力量、决心还有爱。但是未来当你回顾你所做的努力时，你会非常感激自己一直保持坚强，你会感激没有离开自己所信的这条路。人生中可能有许多事情是你无法掌控的，但是到最后你会有力量去选择你的目的地以及沿路上的许多经历。你的人生之所以改观，主要不在于你的能力，而是在于你的选择。你不可让你的环境使你感到忧伤，你不可让环境使你感到愤怒。你可以因自己是神的儿女而欢欣快乐，你可以在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爱中找到喜乐和幸福，你可以高兴愉快。我要敦促各位要让你的心因神丰富又无限的良善而充满感激。亲爱的姐妹们，你们可以做得到。我用我整个灵魂的全部情感祈求，你们会选择朝着生命树前进。 我祈求各位会选择提高自己的声音，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首荣耀的赞美交响曲，因神的爱、他教会的奇迹及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世人所带来的一切而欢欣。有些人可能认为成为真正的门徒不是件舒服的事情，甚至是个负担，这种想法从太初起就有。但是对天父和那些爱他、尊崇他的人而言，这是最珍贵优美的一首歌。这首崇高和使人圣化的歌曲，颂扬救赎之爱以及为神和为同胞的服务。我要以主的使徒的身份留下祝福，祝福身为神的女儿的你们，在每天高兴愉快地走在门徒身份的荣耀道路上时，会找到力量和勇气，快乐地成长茁壮。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低下头来，欢欣的感谢的感谢我们今晚所学到的事，可以从这些领袖学习这些事情。我们祈求您会赐给我们清楚的记忆， 能更下定决心。在姐妹情谊中间分享爱，分享您的福音，和您所有的儿女分享这福音。我们这么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